齐老师，我今天早上打坐，打坐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昨天与您与魏老师的对话，然后在坐上打妄想的时候，魏老师说打妄想的时候他也在啊，佛性也在，然后我就想起来一句话，就是，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那我说我停下妄想，看一下，然后找了一下，找不见佛性，那也不可能找见。然后我突然开心了，非常开心，我说这有啥可找的，这有啥可见的，可见的，就觉得这没啥嘛，这有啥，就突然觉得怎么形容呢，就突然觉得好大一个骗子，就骗了自己半天，然后突然觉得好大一个冤枉，这就反正挺开心的，就觉得这佛性本来就在，然后就当时就特别开心，然后后来就总觉得就如此之平常，难道见性就是个明白，就明白个这，就这么平常这么简单。然后觉得就是如此简单。这不好大一个冤枉吗，折腾啥的，折腾半天。也没有光明，也没有什么爆炸警戒，但关键这警戒它也不是啊。难道这就是个见性，师傅？
你不刚才说了没有个见性？你刚才
我说
了，你说了没有个见性，现在又有见性了。
我就想，我觉得如此平凡，这么寻常，这我一开始打坐就能，这一句话就是告诉你，没有见性可得，不可得，但是有个性可见。不是拿眼睛看见的，也不是你脑子想的，佛性就是那样一尘不染，但是你也不是说能说的，也不能说一句我见性了，那是个神经病，你说那干啥，因为太平常，平常的也因为太平常了，就是说就那种感觉，就是如此平凡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去给别人说啊我见性了，就是大神经病的感觉，那还用说，然后觉得这闹了个啥，在这闹了半天，反正就觉得，然后说我还写了一批好大一些话了，就是这打坐，不过现在觉得打坐呀，就是在这磨磨习气啊，练练定力啊，功夫啊，就是看书啊，就锻炼一些知识而已，然后。这个是什么去妄显真，有什么真可显的，你只管去妄，有啥真，你显出来的真，你说出来它不是个真，甚至你这干啥的，这然后就觉得反正就觉得它就真显出来的，你去搭理一搭理就入魔，就早上我自己还写了那个啥，就觉得它就能摆着的嘛。就觉得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还真的是你闭上眼睛，黑洞洞的一片，是黑洞洞的一片，那不是啊，不是佛性啊，哪个是，哪个也不是，你去找找哪个也不对，但是他就在那摆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明明白白的，就是哎呀，我一会儿今天一天，一会儿疑的，一会儿高兴的，今天还给一个老师兄打电话，他说让我在妹子家，啊，我说这神经病啊，折腾半天，折腾了两年多，折腾了个这，哎呀，我说这么如此简单，这不好大一个冤枉，这最后一座今天打不是打七了吗，今天第三座打的晚了，刚刚下座，最后一座前两小时接二印往那一坐，一下也就是稳稳的，可安心的，哎，后面这一座，后面这两个小时呀，这又坐不住了，妄想还是很多，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个去妄，有啥真可显的，但是还是有点疑，还是有点不确信，但是你不确信吗，他也就这么回事了，我说难道就是个明白，就想问一句，难道见性就是个明白，齐老师您有啥指示，
说多了就变味了，你已经说的不少了，
这，哎呀，这是，哎呀，说多了就姨进去了，把姨加进去，哎呀，这么好玩，继续打坐吧，老老实打坐吧，嗯，给妄想执着还是很多。
是，我怎么觉得师兄还是不亲切呀？
不亲切，挺亲切的。
我瞎说的，别听。
一回，
我
还不是被你整的吗？你本来我是一直考虑这个，等着一片光明，根尘脱落的时候，顺便就见了星了。一直在这考虑，可能确实是在考虑身体。你说的我嘛，考虑身体，不考虑见。大致的意思光关注身体，我一琢磨，既然都700座了，三五百座就能见性，咱也见一个吧。我那一坐把我给逗乐了，哎呀，这搞啥了，我在这折腾的来折腾去的，棋都不想打了，说是何必呢，这么折腾，慢悠悠的打吧，就这种感觉。好大一个虚妄。但是还得老老实实把这个篇座打完，还是决定要把这个棋打完，还是完整的打完一个棋吧。齐老师
您好，
您老给个指示吧，还都是移着的，
已经变味了，您告诉你说多了变味了，还在这说，早就不是了。
好的，齐老师，不说了。阿弥陀佛，师父再见。
哇，
嗯，我们这儿现在有一位老太太，她已经不吃不喝有一个礼拜了。我记得您说过一个吹耳往生咒，是不是可以帮助老人？
你说这个不吃不喝是快，她已经快去世了。
对，
哦，并不是说他打坐有功夫辟谷了，并不是这个意思，是要去世了。
对，他90多岁了已经。
那是这不在岁数大小，你看他是不是要是快去世了，推着往生咒是可以用的。要不是快去世，你用这个干啥？
就是快去世了，90多岁，他已经一个礼拜不吃东西了，现在也不喝水了。
那可不一定，有的这打坐有功夫，他就可以辟谷不吃东西。
他不是修咱们那个心密的，他是念佛的一位老太太。
也可能念到那程度。你要是看着他是快去世了，要这样那你就用呗。吹往生你不知道吗？知道啊。
这个吹往生咒我不知道怎么念。
诶，没有，李华你这有没有？
我这有，师傅。
那这叫李华给你吧。好吧。
啊、好嘞好嘞师傅。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和我母亲呢都是咱那个新密的弟子，但是我母亲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她是72岁的时候灌顶，然后也修过1000座了，她最后就是到了一种就是无眼耳鼻舌，但是还有意在，就她有一天突然可能觉得。哎，我怎么没有身体了？我没有，就达到这个程度，就是没有，就是见到本来，但他身体情况，不，现在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打坐了，他就坚持到1000座。
打坐是可以的。
嗯，但是他没有看见本来嘛，所以他就现在是这样，他就是想那个平常就念着那个慈氏咒，每天念慈氏咒发愿往生那个都帅内院，他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假如临终自己能够念，
不管
是念
啥事儿，不管临终啥都能往生都帅内院。我们现在关键临终啊，都是跟这个净土宗那个提倡有关系。净土宗老说临终怎么念佛怎么，实际上啊，就算是净土宗，临终不那样念，临终没有那个瑞相。但也一样能往生，他都把那个忽略了。瑞相有瑞相当然能往生，没有瑞相就不能往生吗？也绝对不是，也能。别担心那个临终的事了， 不光临终的事儿，不管临终啥样，照样往生。
啊、哦，是这样的，那样我还想再问一下哈，就是因为昨天我听了您，就是有一个师兄问您，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和他一样的疑问，说是那个如果你禅定功夫不够的话，是不是辞世之后到时候那个就是往生那个都说那边很困难。结果昨天听了您的解释以后，我就又觉得
往生都说哪样、
这个、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很容易。并不是困难，咋样不能往生啊？不愿意去，嘴上说愿意去，实际上舍不下这眼前的这个世界，那当然，那就往生不了。并不是说往生那个条件高，让你够不着，不是那个，是因为你不愿意去。
啊、那
舍不下这个世界就是不愿意去嘛。
假如就是说他也现在也能舍得这个世界，那么他平常就是。如果是就是发愿往生都帅内院的话，那么他平常就念什么东西呢？他现在每天念词，除了念词事咒的话，那么他现在是每天还、
哎哎、足够了，不要除了以后再加点啥，不用加了，足够了，已经足够往生了啊。别
那就不就他每天现在还关心就是那个就是关照，但是关照的就不如以前，因为他年龄大了嘛，就有些病痛，关照的那个效果不如以前好。他就说，
你说这个关照很可能是个误解，那不叫关照，可能关照不是事了、关照是没事了，有事了让他没事，这才是关照。你说的关照是有事，有个关照在，是有事。
那就是他想我母亲想问一句哈，齐老师就是。那个他平常就是如果不打坐的话，念我们这个坐上的那个咒可以吗？还是直接就是
都没有不可以的事儿，
就是还是就是直接
这样说吧。你现在你就告诉他嘛，念啥不念啥都不耽误往生，谁敢念谁敢不念，没事啊，咋样都在顶不住，咋样都挡不住往生，早已决定往生了，早已经肯定是往生的了。不管他念啥不念啥，肯定是往生的了，好吧？
就坚持念慈氏咒吧，就是这么意思，是吧？
坚持都能去，你这一弄啊，你到底有啥误解啊？坚持念慈氏咒才可以去，不坚持就不能去了，绝对不是，不念也能去。
我现在还是不，就可能之见不对哈。
对他来说的啊，不是说对别的人说的，对他来说的，不念也能去，对别人说是念念才可以去，当然是了。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嗯嗯嗯，
他肯定能去的，不用再考虑什么了。
好好好，谢谢，那我跟他说一下。谢谢您，秦老师。那个，谢谢啊，多谢。那个，我，先这样，我那个我自己的那个问题，我好像有点断片儿，过一会儿我再想起来再问。谢谢您啊，秦老师。
好吧。
师兄，请您把咒语收回去，因为没有修法的新密弟子，这个咒语局是不能获得的。感谢啊，这个是要收回去的。师兄听到了没有呀？那个聊天消息撤回就好了。好的，咱们的这个咒语局是我们的祖师传给咱们的。
灌顶很难吗？灌顶很容易啊。
对，只要他求应该都能灌啊。
对啊，灌顶是很容易的，并不难啊。
不想修我们家的法，只想要我们家的好东西，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师父，他问，往生广州不仅是往生西方，此咒功德净土十要第八要有专门叙述，而慈氏咒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往生内院，是不是往生广州的功德利益大于慈氏咒？
没有这样考虑过。我没有这样想过。并且对于这种思路也是不认同，我不认同你这个思想。
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母亲今年76岁了， 然后那个就是我修这个心密有半年多了。那个时候呢，我修的时候也是就是愿意让我母亲一块儿修嘛。他以前就是念佛，然后他那个就是后来他就因为年龄大了，他接那个就是心中心手印，他觉得有点吃力，所以就让他就是就是那弄那个六字大明咒那个手印，然后现在也结了半年了。就是我也是就是觉得这个往生广咒，你看他修心中心就有点困难，然后就是想着说让他念这个往生广咒。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上次跟他说这个灌顶的事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怎么，就是他也没也当时也没有，他就觉得这个灌顶一说灌顶他有点压力，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怎么说这个，就是说怎么说比较好呢，就是灌顶这个事儿。
我知道你的思想啊，我这可能是这样。他原来念佛念的好好的，你让他你建议他改法门干啥用啊，我都不知道为啥。
因为我觉得他念佛就是也不是很得力，虽然念了几年但是总是很散，也不是说他有时候我一天就念上两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我感觉他念佛好像也不是很，就是因为年龄大了嘛。
那你说念佛念得很散，他这个修你说六字大明咒他都不散了。
对，他那个倒是每天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半个小时，后来就是一直在加时间，然后加到就是早上起来打一个小时，晚上打一个小时，坚持的挺好。
现在还在打？
对，现在还在打。
他觉得跟念佛比怎么样？他自己感觉？
他感觉这俩他没有对比，他就是说，我跟他说的是，因为他刚开始也是接受比较困难，我跟他说的是，你看你修六字大明咒对念佛是有辅助的，我说你修六字大明咒，你这样就是才能更好念。
这是你的想法，我认为对呀、就是说，修了六字明咒，往生更有把握了。他是求往生的，你拿那个求见性的人去要求他，是不是过了？
哦、
你知道啊，求见性的人这样，愿此生受愿作为成佛啊，今生就要成佛啊、他是要临终成就，你要求他要求修这个法门，是不是过了？你赞叹他原来的那个目的，往生净土多好啊！修了六字明，活在心中心。往生更有把握了，这更好了，这不很好吗？这你还有更高要求的，能做到吗？
哦，我就是说，因为他打不了心中心，我就说跟着他念这个往生广咒，这不是更保险？我觉得更保险一些，是吧，齐老师？
那是你的认为。
哦，
他念佛念的好好的，你给出这主意干啥？
哦，因为我也是担心，觉得他念佛。但感觉他，你看念佛的都是说日课十万的那种才比较有把握，他这样念散比较散，我感觉也不是很得力那种。
他不是都修过六字明了吗？
哦，是。
那不更有把握了往生？你这个概念呢、就是在净土宗里头，我觉得也有点过。为什么呢？念得散就不能往生了。非要念到啥程度，是这个要阿弥陀佛发48愿是这么发的吗？这是我们修净土这个群体里的要求，不是阿弥陀佛的要求。阿弥陀佛要求明明在48愿说明了的，微处忤逆非谤正法。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让去的就这一种人，忤逆的非谤正法的。你既不忤逆又不诽谤正法，阿弥陀佛根本就不可能不让你去，除非你不愿意去，还有啥不能往生的？你说那不能往生，那只能说你不想去，除了你不想去，还有不能往生的可能吗？
哦，是这样的，
都山人愿也是如此啊，除了你不想去，他咋能不能生啊？不可能不能生啊。当然你不想去那是不能的，你不想去那阿弥陀佛拉你也不管用，也拉不走啊。
哦，那我明白了，齐老师，那他是不是要加上往生广咒是不是更好啊？
要是这样，要是你这样，是不是更是不是更差呀？干扰，对他的修行是个干扰，是不是更差呀？你该想更好了。
哦，你说这样是干扰是吧？
过了，你要求过太过了。对你来说的，不是对他说的，对你说一天49遍。便宜啊，他费多大劲呢？你还嫌他念得散，比你费劲大了。你这49遍才多大，多念多大，10分钟都不用每天。人家念就是念佛散，10分钟也不止吧？对你来说是这个便宜，你要再跟他加到他身上干什么呀？他有他的生息方式。
哦，
每天
是我
对你说的，就简单说，不是对他说的。
哦。但是我跟他就是年前就是我也跟他说这个往生广咒了，他也念了，就是现在也是每天念49遍，也念着呢，但是就是他没有灌顶，我就觉得他也你告诉他念他也念，但他就是对灌顶这个他因为岁数大了，他接受能力慢嘛，他就是就是还不了解这个。
不是，我听你说这个意思，他对灌顶有排斥。
对，
不是说他不了解啥是灌顶，他了解，但是排斥这个事儿。
对。
我就这样说，这个不奇怪，因为什么呢？现代净土宗的思想很可能会造成他排斥的心理。
哦，对，他总觉得有压力。如果说让他灌顶，我说你灌了顶，就是你念往生广咒就更好了。但是他就是有压力，他觉得。觉得灌顶好像是怎么大的一个那啥似的，他就一说他就不是很那个什么，不是很能接受那种。
这有何苦？不必勉强这个事。
哦，那不灌顶，他还能接着念着往生广咒吗？
他不都已经念了，这有啥不能啊？能念着念吧，念没有关系。原本就是净土宗的法呀，有啥不能念的？在净土八要里头的。
哦，
这个法原来就是净土宗的法，我们是拿净土的法拿过来拿到心密里头了，从净土宗里拿过来的。原本就是净土宗的法，他有啥不能念的？
哦，好的，好的，齐老师，行。
就是有一个。天台那个智者大师智理，他那个悟法华三昧，他有一个就是天台宗不是以空假中三观，这个是这个统摄这一大藏教嘛，就是他是这个就是有一句哈，我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言中者，就中间的中啊，我说无空无假，
言中者言就是说话那个言，言语的言啊，
是的。
言中的就空假中三观，说这个中啊，就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中间的中，就说无空无假，无不中，那意思就是说没有空，没有假，没有不中。
这就是中，
这就是中吗？
言中的就是说什么是中呢？就这个没有空没有假就是中，空假中三观。
这怎么理解？什么叫没有空没有假就是中啊？
空假是两头啊。
哦，
这样说吧，空是无，假是有，跟我说吧，
懂了懂了，
也不是无就是中，中间的，那有和无中间的，不就这个意思吗？
哦，我懂了，
空假是对立说的呀。
哦，懂了，
空是本空，假是假有，空假就是两头，就是有和无，就是这两头。
明白了，那请问齐老师，这个法华三昧指的是什么？三昧我知道，都是什么都不得，无是
这个这样，这个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三昧理解成精华或者本源是精华
啊，懂了，
或者是这个根本重点，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三昧。法华三昧就是《法华经》的精华，《法华经》里的精要就叫法华三昧。
哦，好的。啊，感恩齐老师啊！
不是法华的根本，他已经这个已经理解了法华经的根本，已经掌握了法华这根本，就是得法华三昧。
师父，师兄问，兜率类愿是什么样子的？有描述极乐世界的经，有没有描述兜率类愿的经呢？
有，弥勒三经看法里头描述了，说的很好，说的很明确啊。
是的。师父，看昨天咱们不是放了一会儿弥勒下圣经吗？我也看了一下弥勒下圣经，昨天有经里面描述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感觉已经跟
弥勒上圣经里有对兜率类愿的描述
啊。
上圣经看看
啊，上圣经是对兜率类愿的描述，下圣经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描述，是可以这样来说吗？
是这样，我们这个世界要是就是用另外一种说的方法是这样说，现在是简洁，这个简洁这个词儿知道啥意思？知道
啊，就是
简洁是指的人的寿命啊，寿命的长短，寿命的长短是每百年减一岁。
嗯，
一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一百岁，人寿一百岁，人寿一百当然是平均寿命，也不能说是过一百岁就这人都一样都活一百岁，那个是平均寿命啊，是人寿一百岁，这个每一百年减一岁，现在已经2500年了，现在是这个平均寿命是。人寿多少？人寿75岁，是吧？
嗯，
这个一直减，再往后每百年减一岁，减到15岁就变成增劫，增加的增啊，增劫是每一百年增加一岁，一直增加到多少是个顶啊？减到15岁，就开始增加了，增加到多少它会减少啊？增加到84000岁。
嗯嗯，
又进入简洁了，还是一百年减一岁，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世，就那个时候出世。你算算要多长时间以后才出世？早着嘞。
嗯，多少亿年以后？
啊，对了，有人算过，叫做几这个60亿年，忘了，都算56亿年了，多少？
56亿年，好像
有人算过，就多少亿年以后的事。
嗯嗯，
弥勒佛出世，那时候弥勒佛出世。
嗯，
可是那时候弥勒佛佛中，人家弥勒佛那寿命啊是5000岁，因为什么呢？都这个都算天上的年，换算你也会也太高，这样都算第四层天。咱就说这个刀立天和四王天，他是跟我们这是什么呢？他们这一天是我们的一年，然后他留多少岁，然后再翻到夜魔天，再翻到兜率天。
嗯，
大概他那就是4000岁，他的寿命就是4000岁，但是比如光者就是几十亿年，你想着一天顶一年，一天顶一年，就这往上那样顶上去的，那到那儿那还有个比啊，就这么多，就这么几十亿年，哎，他那才活够4000岁。
嗯，
大概是夜魔天是2000岁，兜率天是1000岁，大概是这么回事。
嗯，
但是是一天顶一年啊，那样的一千岁，那可不是我们这一千年了啊，我们这一千年还非常短暂，他那一千年可是比这长得多，因为他是一天顶一年呢、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一千岁是我们这一千年的365倍。
啊啊啊，
你看看这个时间有法比没法比啊，都没法比较。
嗯，就是差不多他那是是4000岁还是5000岁？
没法比，他是4000岁。
嗯嗯。
4000岁可不是365倍了啊。他一乘一乘都是一天顶一年。你咋的还是365倍还值了就不值了。你就没法比了。这所以说一直按这个算，能算到这个几十亿年之后。
嗯嗯。几十亿年之后。然后再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生活，像这个做不是、那时候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呢、或者是人群呢、啥都跟现在不同。
啊、
那个时候人寿80000岁，你想能活80000年人都跟现在比啥、现在75年，现在是75岁。
是，哎，是啊，那个时候整个
八万
岁，是啊，是啊，
那时候人就八万岁，
对，那个时候实际上那个世界它也是根据人心来的，
世界也大，世界也大，也殊胜，也就
啊，对，
我们这个世界穷，他这个世界就不这么穷，
很富贵的，对，那经理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看到这些珍珠、玛瑙、黄金什么的都宝贵的不行，然后为这些而起各种的争夺、战争什么的。在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他就是遍地都是，没人会
去看。到处都是呢，到处都是，他根本就不用争夺。
也人的这种贪嗔痴慢疑，这些各种的这个五蕴啊，就是这些都很淡薄，
都很少。他的人品好得很。
是啊是啊，
那是好人群啊，都是好人、
啊、全是善人啊。而且他们就是各种的欲望也很淡薄，好像是。
对对对对，欲望淡薄。
嗯，然后那描述的怎么都感觉跟净土差不多呀。
那跟他是循环的呀，他到这时候就是那么好、嗯、但是慢慢就变坏了，变坏以后再变好、
啊、
变好再变好。
啊，
所以才跟这个净土是一直好着呢，这都不错
啊。这样，嗯，我一直觉得那个时候就跟净土是一样的，啊，它其实还会变啊，根据人心 是吧？
当然是，
嗯，
这个经里面说了嘛，他就是弥勒佛出世以后过一千岁，就有人就又要制定戒律嘛，有人就已经就开始变了啊。
对了，他那个简、
啊、
也到简洁了，也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少，越来越到简洁了，已经到八万四千岁，已经减到八万岁了，就这时候。
那个已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说龙王和罗刹啊，龙王和罗刹是他们的清洁工啊。龙王不语，罗刹傻香。罗刹不是吃人的吗？罗刹都变成了
罗刹，不用我们这我们俗语，那就是鬼。
啊，是啊，嗯，
罗刹以人为食啊，吃人
啊。
当然他不是只吃人，不吃别的，也吃别的，但是人是他这个食物里头最好吃的一种。
嗯。对人来说，罗刹是最可怖的。
那当然了，
嗯，
我不让他吃人，我让他不吃肉，或者不让不让罗刹吃肉，别说吃人，别的动物也不能吃。
嗯，
楞伽经就是在这个罗刹鬼国说的经啊。
啊，楞伽经。
楞伽经说到最后就是不吃肉，不允许他吃肉了。
不允许他吃肉，尤其是不能吃人肉啊。
齐老师，再请教你一个问题。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这是那个李通玄，唐代的李通玄著书《华严经》的一句名记。我对这个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呢，我找到老人的这个开示啊，他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思想的妄动在这里动，所以呢，就是说是就是因为这个思想的妄动呢，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了这个时间的分界线，有这个过去啊，有现在啊，有未来的。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妄念不动，那么这个是几千年、几万年前的事儿都能够映现在眼前。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是科学家说是有个超，如果有超光速嘛，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释迦老子在这个灵山讲这个讲法华经讲经，还那个还在讲经，就是这句话呢，我好像蛮理解，就是思想妄动产生的这个，如果思想不妄动呢，那么就是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啊，就这个意思，这句话就是那个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这句话是不是也是讲的这个？
当然了，也是这个道理、啊。
也是讲的妄念是吗？
那对对对，是啊，是的。
哦，
师兄问，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这里的想和知觉有什么区别？
这个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是 从哪引出来的，你往那个地方一找一定能找到答案。
应该是楞严经是不是？
对，应该是楞严经，你找楞严经包括这句话的经文那一段里头一定有答案。
嗯，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这几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本来原名的真心只因无名妄动而转成阿赖耶识。所谓转者，就像一个好好的人因喝醉了酒而糊涂了，人并没变，只不过是一时糊涂，做起事来就越出常轨而犯错误，本来是灵明的真空则变为顽空了。于顽空之中妄动，就由清净四大灵阶成地水火风四大妄色，故曰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这个世界乃是妄想灵阶所成的国土，由于转为四大妄色，使本有的智光转为妄见。妄见是棱见所见之见，是相对之见，于是变诸种妄色为所见之境。妄见既久，因执着之故，就团取少分的四大为我，于是这个妄见就被地水火风四大妄色所包裹而成为我身。四大本来是无知的，无论是我们身体的四大，还是山河大地土木金石的四大，都一样是没有知觉的，因妄见执着这个身体为自己而为有知。也就是说，四大假合之身之所以为有知，是因妄见执着了这少分的四大为自己的缘故。真心本来是无量无边的，尽虚空变法界，只因无明就被封固了。就像水本来是流动的，但结成冰后则变为挚爱不动了。真心被无明封固，潜入四大则为心，即色杂妄想，想象为身，是为五蕴之众生，故云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这个知觉不是自觉之觉，而是妄知之觉。五蕴和合，遂为众生。这一段是引自《心经觉引》，对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这四句话的解释。刚才师兄的问题是想问，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想和知觉的区别。师父从刚才这一段解释里面再也看的话，这个想也是妄想，知觉这个知觉也是妄知之觉，是吧？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这个也是一首偈子啊，楞严经里文殊师利法王子说记，对佛说的一首记子。
其实很简单，就说心的嘛，国土和众生都是心
啊，
想这就都是心嘛。都没有离开真心。
嗯，
别说真心妄心，都没离开心。
师父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下生经里面佛说，就是释迦佛说嘛，他说有四大声闻不入波涅盘，这个波涅盘是指什么呀？我没查，我想问你。
就是他不入灭嘛，他还在世间，用现代词说吧，他四个值班了在这儿。在值班呢。
在值班。他们在值班。那有四个人嘛，那只知道大迦摄他是在等弥勒佛下世。
还有三个你可以查一查是谁。能查出来的。查佛经。
佛经里讲了他这四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君图波叹，再一个叫宾图卢，还有一个叫罗云，这三个人他们干嘛去了呀？
他们都在那儿替晚饭吃饭了。
他们
替换着吃饭了。
在护持正法，就是只有当释迦佛说，只有当他的法灭尽之后，他们才离开，好像
对对对，是是是，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还我们还属于释迦佛的这个佛法。
对对，释迦佛还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里。末法一万年，现在才过去多少了？才过去一千年了，可能。
正法五百年，相法五百年，是吧？
末法一万年，我不是正法。这正法五百就像是五百年，相法可不是可以一千年。就这样说的。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大概就是一千五百年过去了，相法又过去了。但是末法过去了一千年了，还有九千年了大概。
还早着呢。
早着嘞。
但是约是往后。
是那么不是查查资料，我这个年数到底是多少我记不很清楚。就是印象不是太深刻了。
好。那到了末法的话，是不是越到后面正法越难遇到呀？
这个是这样，要说法现在得法了就是正法。像末法了就是正法很少。为什么会少呢？是法少了吗？绝对不是。打个比方吧。就像吃东西一样啊，是不是粮食少了就是法少了？不是，是人少了
啊，
人少了粮食就不多了，就这个意思，不需要太多粮食了，是求解脱的人少了，就叫末法
啊。所以
不少吗？我们眼前求解脱的人不是很少吗？
是啊，是这样的，
这就是叫末法了嘛。但是你在真正求解脱到得到的法都是正法。
是啊，求解脱的人得到的
就
是
正法。我们说修的心中心法绝对是正法，这找人。
是的，我们这里就是正法。
说总体来说，求解脱的人少了，就是末法。一个都没有了，就法灭尽了。法根本就不生不灭，根本不可能会灭尽。但我说的是说要学法的人少了。没人学法了，那就是佛法灭尽了。
不是法灭了，是人心求解脱的这个人
没
有
了。求解脱人少了，现在都少，不太多。
是啊，现在就是啊，现在很明显。出去啊，在咱们圈子里面。
要是说求解脱的很多，那都是正法相法。
的确是啊，在佛在世的时候感觉好像听一句就解脱。好多
的。那是人的根性。
他正法的时候必然根性好的就多，是不是？
根性好的解脱过了，剩我们这剩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根性不好的。我们根性不好才需要心中心法这一种有力量的法了。根性好的不用心中心法，随便学修个法都能解脱。我们就不能，那非要这个力量很大的法才能解脱，这就只好修心中心法了。心中心法力量很大，就是给我们根性不好的人修的。
齐老师，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守楞严经中啊有一个就是那个金刚心，就是有个就什么金刚如幻三昧，即金刚般若，就是它有一句话，就是原文是什么阿难，从前慧心至等觉已，是觉始或金刚心中出前慧地，如是重重担负十二方进妙觉，成无上道。此处的这个金刚心 是指的金刚如幻三昧。老师，我不懂这个金刚如幻三昧，我也查了查这个老人的这个开示里面，他有一个是说是不是教我们这个如就是幻文，就是幻文熏修念金刚三昧啊，就是这个如幻呢，就是
金刚如幻三昧应该是这一种三昧的名字啊。
哦，不是如幻
三昧就是定，这个定就是它的名字，金刚如幻定就是这一种，就是它的名字。
哦，
至于它的具体内容，这一种定是具体内容我是不大了解，再查一查，要是查不出来也就最好说有这一种定，只好这么说了。
哦，我看到老人他这个是就是前面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从前慧心一直到这个成无上道要单单重复十二我理解就是不是从前慧心就是刚刚就指的是所谓的前慧心就指的是我们刚刚就是明心见性，然后呢至这个等觉已就是二谛三谛八谛十谛，然后一直到了什么妙觉等觉，然后才到了这个什么无上道，什么单单
这个字啊，我有一个建议，这个钱会别念钱，干，
哦，
念
干，哦哦哦哦，好哦，
干会，
哦，
有智慧，但并不是干巴巴的智慧，
哦，
不是像后来那一种就是。妙智慧不是那种妙，这个智慧不太妙，就干慧。
哦哦哦，从初地、欢喜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八地、十地，然后十地以上还有等觉、妙觉，还有圆觉，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干慧呢，就是指的是明心见性才刚打开吗？
也可以这么说，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你看怎么定义明心见性了。你咋定义啊？就高贵就是明心见性，也可以这么说。要说不到初地不算明心见性也可以，还有甚至说不到八地都不算明心见性也行。
哦哦，
你看你咋定义了？
嗯，好的。
徐老师，我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印心之旅啊，就是事前就是那出就是您跟老人的这个书信集。那个第七色风啊，我看了里面有这一句话不太明白，所以请您给我开示一下。就是您在那个信里面说啊，就是说那一句话，就是妄念起时能及时觉察，烦恼生时也可以照破。老人后面那个有个点评，就是等你照破以时八刻，这句话我不太懂。我在想，我们现在不就是念有看到妄念然后断吗？那为什么就迟了呢？所以我这个理
念最好是未起的时候就不让他起，就照破，说迟也可以。你先这我们现在你说这个也可以啊，这初修就是这样的。要假如说这又晚了，那你还不如就别起的，就这个意思。
那意思就是不是要将开念头起初呢？念头起初是不是刚开始那个要起的时候，还是已经起了？
最好是未起时就照破。
哦，那我理解错了，我以为那个未起时就是那个应该是因念不生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吧？
你说念头起来把它照破是妄念，我照破没有起的时候照破不更好吗？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晚了嘛，那起来以后再照破都起了，再照破晚了。
那念头没起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念头啊。
没起的时候就不令他不起，那不也是照破吗？
念头起没有起是我在捋捋，我总感觉那是保任啊，那是不是任啊就不让他起来啊，那既然起来的话就不是就一个念了吗？
我没听懂你说的话，怎么了？
我就是那我这句话就是跟这个就是看念头起处跟他就有一点就是好像
这个跟看念头起处不是一个事儿啊，不是一码事儿。你为什么联系看念头起处干什么？不联系
就是说如果说你说这个念头就是老人说就是等你照破一次八刻，那就是往前移，就是在念头未起来的之前看。 那个念头未起来的时候，不就是一念不顺的时候吗？
你这个说法就要联系看见就提出，不联系他，你说这个妄念起来不得照破，令他不起，别说是看见都起住啊，令他不起，那不更好吗？令他不起，叫他起来以后再照破不就完了？
好，我清楚了哈，谢谢老师，
好。
我想问那个刚才那个师兄提出那个问题，我在想那个妄念未起的时候，那不就亚念了吗？那亚念了就不是
妄念未起，并不是亚念，亚念啥？
他念头没起的时候，你不让他起，那不就压了吗？
把他去掉，不说压，不说不让他起了，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把他去掉，好吧？这样说行了吧？
啊，那压念和它是什么概念？我现在没明白这个压念不起是怎么个压念。
压念不起是针对啥说的？在啥时候说的压念不起啊？你看这什么情况下讲的话，这什么情况下这么说话？
啊，就比方说打坐的时候，我就一心持咒，就是死劲。
对呀、
啊、
对呀、啊，那是说的一心持咒，这不是说的那个，这说的是截断妄念，说的是这个。
那一心持咒的时候就使劲不让他，
一心持咒就不理妄念，管他有没有呢，就根本不操他的心，那就一心持咒。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齐老师，就比方说我要是这个意识当中，就潜意识当中，我使劲持咒，就身体整得很紧张，他会
不是不使劲，是不是
就不使劲，
就头持咒的心并不使劲，并不是用劲
儿、就是自然的呗，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放松的让他持咒，
持咒是轻松自然的，对，应该是轻松自然的。
就是对亚念这块，这个好像还是有点不透。
亚念不是在这说的吧？
那在什么情况下说亚念呢？
那你在那看到，你在什么情况看到的？说是在哪个地方看到亚念不起这个字
呢？我看书时候经常看到亚念不起。就是死，就是
说啥问题说到这个意思，
记不住哪块了。
那个这样，找到以后咱们再接着讨论，好不好？
好吧。
找到又看在哪块的，找到以后再接着讨论。
师傅，像师兄他可能打坐还没到这个阶段，他是不是也体会不了这种境界？
当然没有实践，光从理论上说能知道个概念，就是要是感受，那非得亲自经历才能感受到
啊，
就是感受到这个，就是理论上知道行也可以，
是啊
可以先理论上知道，
是啊，
理论上知道跟理论上追究不一样
啊，
要是追究啊，不，那你要是没有体会到，你还真不好追究，要是实践了以后才好追究。
是的。因为看刚刚您跟上师的那个对那个书信里面那个都已经
到了。但是当时的情况，根据当时情况说的。
啊啊啊。
这都多少年了，那情况现在还能记得呀、记不得了。
那个
时候太早了，都忘记了。
但是您描述的那种情况，我们也有时候也是能有一些体会的，但是没有那么绵密。但
这过年东西都你也会忘掉，都会忘掉，时间一久就忘了。想不起来咋回事了。当时当然那印象很深刻了。就是过了时候他就忘了。时间一久就忘差不多了。
但是上师他逼得好紧啊，逼您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上师还说一吃八块。
那当然，那不逼紧就不行了，那还能那就成了啥，就松松垮垮的了，就成那样的。
真是，这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还说等你造破一吃八克。
对呀、造都晚了，我们现在初修就搁这造破，就是叫他这样做的。你要是修的时间久了，你还在这儿能行啊？那就是晚了，你根本就是没起的时候就把它去掉了。 结果他就联系这叫阳间不起。
啊，是的，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这长得联系这种阳间不起的。
对对对，
都不是说同一个问题的。
嗯，还
你看你说啥事儿，不是说同一个问题的。
是的，是的，他师兄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所以他没体会到，他以为是压力不起了。
对这个，就是师傅，我这原先不是，倒不是说压念啊，我就是认为胃起时这事儿原先也不太理解，就刚才您说胃起就相当于是给他截断了，我觉得
对，胃起就给他截断了，并不是压着不让他起，胃起时就给他截断了，这个起来以后再截断，他不如胃起，没有起的时候就给他截断。
嗯，
起来以后再截断不就晚了吗？说一觉一吃八克。
嗯
嗯嗯嗯。
妄念起时能及时觉察，这都已经到
了。这个好一些，再加上呢，妄念未起时就能觉察更好。
嗯，
他一成一成说的。
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能到妄念起时能及时觉察都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上师逼得太紧了，上师后面马上
就那不能满足于那一个，满足那一个，那个我还往前，那个往前前头还没法进步了。
嗯，
修心呢、啊，确实是不能懈怠。
嗯，
要抓了不紧不是，那就一下子好像很容易把妄想看成真如，把妄想看成真心。
啊，
必须不能把妄想看成真心，真心才知道一所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怎么回事。
嗯，
这个非体验不行，不体验光跟这说越说越糊涂，非要体验倒不行。
嗯，向师兄还在那儿疑着呢。
实际上啊，就像现在这些疑都不必疑，为什么呢？打坐修行啊。别忘了这个、嗯、以后你这疑问都会自然而然的就通达了。
啊。
都不修行过，不修行光思考啊，根本就不可能透过。别指望思考能透过、
嗯、
不可能了这。
是啊。我就记得从一开始您就说一句话，说现在不理解没关系，继续往下走，以后会理解的。
对啊，咱这修行悟到了自然就一同一些通，自然就通达了。
嗯嗯嗯。嗯嗯，到那儿就懂了啊，没到那儿。
对
呀、
啊，到那后根本就不是疑问了，哪还会有这种疑问了？不会有了。
嗯，
哎呀，现在就这一直在这思维，好像他能想明白一样，其实想不明白，指望想哪能想明白啊？这不是那个事儿，对。
嗯，只要方法正确就能到，就怕是师兄们方法有问题。嗯，
是是是。是
嗯，
现在都是想啥？了解理论就算道家，不道比心境界，你说有功做功夫才可以。他都好像都不愿意做功夫了，现在好像都这种概念，不想做功夫了。
嗯，不会用功，感觉就是这样。
哎，
嗯，就是好像总是想在思维上去做。
是啊，是啊，
别忘、
啊啊、
不肯断妄，
不肯断妄，
嘴上说是要断妄。实际是不肯断，嗯，
是，
嗯，
齐老师好，
你好，
这地方不太懂，嗯，就是那个药山和尚呢，他刚开始在悟道的时候，嗯，他去找石头，石头和尚就是可能缘不在，石头和尚跟他说缘不在此吧，就往江西去问取马大师去，然后呢。这个药山呢就找到马大师，问这个就是用这个石头的这个话头呢，就是问马大师，这个马大师说的这个话是，我有的时候交衣扬眉顺目，有的时候不交衣扬眉顺目，有的时候交衣扬眉顺目者是，有的时候交衣扬眉顺目者不是，他这是
对一说法嘛，这不就是对一说看对你对当时的吉言，对哪个人的吉言说的，没有固定的法可说，就对一说法嘛。
嗯、哦，我对一说法。哦，那就是石头他去不是药山去找石头的时候，石头说那么也不得，不那么也不得，那么不那么总
不
得，不
能总不得，他就这后说了嘛，就是。
然后药山有点晕，然后就跑到马大师，马大师又说，我教你扬眉顺目，有时候不教你。对其说法，这个时候药山他就有点 获得这个金刚心中了。我还是不太对接说法又怎么样呢？我就不太懂
对他的急。你看，那你说糊涂了就是不对你的急。
是啊，一会儿一会儿不扬眉顺目的啊。好的，好的，好的，好。另外，齐老师还有一个，就后来这个药山和尚，他大概应该是懂了，懂了以后，然后这个药山又和马大师又是药山就是这个说这个啊什么马大师又说什么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意无所意，欲为无所为，亦作周行，无久住此。这什么意思呀？
这我跟前头的话一个味儿啊，都是。
哦，啊，好的，好的。
碧霄丹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啊，齐老师好，我找到这一段了，就是在那个如何观照里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禅师说的一个偈子，他说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长。他说那是亚念不起，是死的不行，要不勤不纵不理睬他才行。妄念来了固然不好，但是你将它压死了就完了，因为妄念是真心升起的，犹如水起的波浪，把妄念压死了，你就像把波浪消掉水里没有一样，真心也要活不了了。就这段，
哦，
他这里面
找到了。
对呀，他这个里面就说的这个是妄念叫压念不起，所以我和刚才那个问题我就没看出他们的区别。那怎么这个叫对镜不起心，就你直接就念头就没起来，他就不让他起，这叫压念，是这样理解吗？
不是一码事啊，这两回事，这两个说的不是一码事啊。就像卧轮禅师他那是说打坐压念不起不行，是这个。我们这个是什么呢？断妄念，说的是断妄念，你这起来以后再断，那还不如起的时候断，起的时候断不如没起的时候把它断了。说的这个，这都不是一回事啊，不能让我这联系，不能往一块扯。
你刚才说那是在关照的时候，
我在说啊，一个说的是打坐，把念头压死，修成死定，那个不对，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跟他完全不搭界的一个事儿，就是说的什么？说的是除掉妄念。你注意啊，跟那个打坐修死定不是一回事啊。除掉妄念是妄念起来以后把它除掉，那就不如他起的时候就除掉。要说起的时候除掉，那就不如不起的时候就把它除掉。是，你看看这不是一回事啊。
那不起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不起啊？怎么知道他？你不知道
他自然是知道，我们没那个境界，说话的人自然有这个境界。我们现在就我目前起来以后我才能发现，那你发现的都晚了，你断它当然会晚。正当起的时候都断，你都摸不着；他没起的时候断，那不更摸不着了吗？我们现在没这个功夫啊。
啊，这回我懂了。
这是两回事儿，那个是修定，这个不是说的修定，说的是断妄念，不是一回事，别往一块扯。不是，
那这就是说自己就像这种情况，就是自己能观察到这个念头起出了呗。
哎，那他就能观察到妄念不起，他就能观察到。要是观察不到，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观察力不行啊，没那功夫。
那这个
打坐有定力啊，自然可以。
这个
打坐修定。有定力这样可以
啊，有定力之后会有这个功夫，
那可以看到，那就可以观察得到。
哦，明白。这个问题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我就琢磨不明白，我功夫没，
因为我们没到那个境界，我们没那个功夫，所以就会不明白，所以这个不明白并不奇怪。
嗯，
也不是叫你自己不明白，咱们都不明白，因为咱都没那个境界，可是相信有这回事。虽然我现在修行不够，还不能体验这个事儿，我相信他就有这个事儿，这我是这种状态，我的功夫也不行，还不如你呢， 我也体会不到这个事儿，但是相信肯定有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现在公布不到，体验不到而已。
嗯，那就是打坐的时候就不要去压念头了，是吧？就是就不能压它，是吧？在打坐的时候，刚才
那不是说卧轮了吗？修死定，他就是要压念。打坐的时候，你先一开口你说一个打坐的时候不压念头，这一开口说到这儿都已经说后头的话了，前头是先说他就是有人修死定，先说这个就是压念不起，这就是功夫，就修这个，就修了就是压念不起的功夫，并且呢，要是修的功夫好了，就能压住念头不让他起，就是能。先说这个，肯定了这个，然后再说这个功夫不好，不如别这样修。
那齐老师，你说他们修那个压念不起这个功夫，他是不是也能？
那是正宗的修行方法，你不要以为那个方法一开始就是错的，可不是，正宗的修行方法就是那个方法，就是修压念不起的。
嗯，
后来不愿意走这条路了，想更直接。才说后头的话了。
嗯嗯，明白了。
那师傅，那个说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六祖之前，就是相当于那个修行方法，
都是修四禅八定的，可以这么说。
那
个时候这就特别是小乘，他就是修四禅八定成功的，那是正宗的修行方法。都是修四禅八定的，六祖这他就排斥四禅八定，比这个更直接，何必修四禅八定啊？就这个意思，他是更直接的方法。禅法，这后来的禅就是禅，那个时候一开始没有说这个像禅宗啊啥都没有，那后来的禅宗就是禅的修法。小乘一开始是小乘，小乘的正宗修法就是四禅八定啊，他就是修四禅八定，打着打坐修死定。那就是修行方法。
师傅，六祖大师说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中，是不是就针对他们来说？
对对对，实际上一开始是正宗，那可不是邪宗。后来到六祖这儿，他不就是进步了吗？到禅宗出世了呗。
开创了禅宗法门的法脉。
对对对。
齐老师好，
您好，
您叫一下您这个，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刚才我问过你那个中观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有个中观，这里面这个中道法门，中道法门是不是就是这个中观的这个意思呀？有个中道法门，就是，什么中道法门呢？就是、
中道法门，我不是你说中道法门指的啥呀？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是什么中无定方？中间的中无就是无有的无，定就是定就是定力的定啊，方就是方向的方。
中无定方是哪提到的呀？
就是中道观，就指的这个
中
道观。中
道观是在哪一个法门提到中道观呢？我不是很熟悉。
我猜应该是《法华经》里面那个中观吧，就是是这里面
猜的。
啊，是这样子的，
从哪知道的
啊？就是什么，中字法门，就是指的这个，这里面说的是什么中字法门嘛？我就觉得这个
哪说的是啥中啥是中啥法门呢？
啊，是那个大慧宗高禅师他跟人家写的这封信里面提到了一个中字法门。
那再看看大慧宗高那个信只说的啥？看看原文吧。
好的好的，这个就是好的好的。
找到原文，咱再接着讨论。
哎，好的，齐老师，我说这句话，你看就是这个你看你能明白吧？说这个中道观是圆融无碍的，没有固定的方所，随方就圆。
这个话是在哪看到的？你说这个话？
就这书信里面的呀。我看啊。
哦，这大慧宗高的书信里面。
哎，对的对的。
那就是大慧宗高的书信里面，就往大慧宗高书信里面找答案，从哪来的往哪里头找。
我找了，我还是有点忐忑，所以说我就问你，就是它这个什么中道呢，并不是属于两边对立的并立的中间状态，它是超越于两边之上。
它一定里头一定能透露出来，它中道指的什么？它心里头，
透露出来，
绝对不会，
就是说超，
这摆出个名词儿，绝对不会不这指的什么，它绝对不会不表现出来。
嗯嗯，
就得看原文，找到那个原文以后，看出来站在说。
这个什么中正。
实际上啊，找到原文一定要仔细研究到这个原文，一定能找到答案。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好的，好的。
那个，我刚才对那个四禅八定那个问题，我也不太明白。就是说，齐老师说那个小乘的，就是原来就是正宗的，就是修四禅八定嘛。他们那个小乘四禅八定修到最后，他们是不是不启用？和我们现在修的这个不一样的这地方，就是不启用。
你看他修行目的呀，
进入涅槃是
不是？不受后有啊。
他们就是进入
不来了，不来这个时间来了，不受后有了。他修死定不正好吗？心死了不来了，正好。
那就是涅槃是不是啊，齐老师？就是、说
他们认为那是涅槃。我们现在认为他那个涅槃叫偏真涅槃，跟他加上偏真两个字，就是我不是究竟涅槃，就这个意思。他就是要修的住涅槃，不再来了。
咱们现在就是是不是就是说以后还要启用，还要就是妙用，起妙用，他们那种就是不起妙用了，
不起妙用，他不来了。
不来了，就是进入涅槃了。
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说吧，极端的厌世主义者，我再说你看看能听懂不能？极端的厌世主义者能听懂不能啊？
啊，能听懂，能听懂。
哎，那就是小乘，小乘就极端的厌世主义，说啥都不愿意来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修的这个新中心法，这个大乘，
我们也厌世，
区别就是
我们说离开这个世间，离开这个苦海是。让大家也离开，就这一经营者来了，并不是说这好，把这建设好，并不是这个意思，也是还要离开的，这叫出离心呐。但是呢，我自己出离没有意思，不如让大家都不在这个苦海里，都出离，这叫菩提心。
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
只有出离心，大乘有出离心，也有菩提心。出离心是共同都有，菩提心只有大乘有，小乘没有菩提心。
那我们齐老师，我们修的这个大乘是不是也要以这个小乘为基础啊？我们那
是基础，而是相同的目的。他小乘只管自己，大乘还要管别人，就这个目的相同，都是出离，都是离开这个苦海。
就是用的方法是相同的，就是说目的不一样。
不是方法，绝对不是。你别误解，你还在误会。目的完全一样，小乘
是
目的完全一样，小乘是自己达到目的，不管别人了。大乘是让别人也达到目的，并不是目的不同，目的完全相同。
目的相同。
小乘不顾大众，大乘。顾及大众，就这个
目的相同，就是
小乘只管自己，大乘还不并不是只管自己，还管别人。
那就是修行方法不一样是吧？区别就是
这跟方法没关系，说的是发心呐、啊。大小乘不根据方法分，不根据这个修行方法分，根据发心分大小乘。
就是我就感觉这个四禅八定好像对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心
也能修啊，不是不能修啊，也能修啊，但是六祖认为那不是最好的，就这个意思嘛。
也有帮助是吧？也这个对这个四禅八定对我们
没那么说话。六祖说的是出世破邪宗，可这还有啥是什么帮助啥？根本不会那么说话。
我们现在不是也是在修定，修定力嘛，就是、
这
个、
我们这不算修定啊，你心中心法是修密的啊。我们是修密的，方法不跟禅宗不一样，禅宗那个是这，我们是密，方法是密宗的。
但是
我们的思想根本思想法心是禅宗的。所以叫以禅为体，以密为用嘛，以净土为归。
对，但是不是说齐老师不是说得戒定慧，得有定力了才能开智慧嘛？我们密宗不修定，我们的智慧能开吗？
那照样能修到定啊！修密就不得定了，修密也得定啊。
那还是离不开定力。
你开口弄这个离不开，你这是咋回事啊？
不是，
我说是能得定，你看你弄了个离不开定，这意思就不一样了。我们说的意思
也能得定，
对，也能得定啊。我们修密照样也能得定啊。我说的是这个，你说也离不开定，这怎么离不开啊？
我感觉就是你要想开智慧，必须得有定力才能开智慧，没有定力这个智慧开不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跟你想法有不同，我承认你说这个，但不是唯一的。你认为你那是唯一的，我认为你说的很对，但你那不唯一。你别把自己那个想法，正确的想法当成唯一的就好了。你那个想法是正确的，但它不是唯一的。
哦，不是唯一的。
也
有
别的方法
也
可以。你那个方法很对，很正确，别的方法也可以。
哦，那别的还有什么方法啊，齐老师？
那你就算不知道，他也是有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只能说你不能说没有。
是不知道。
那不知道不等于没有啊。
对。对，我一直就是对这个四禅八定和我们这个，我搞不大明白。我记得那时候虚云老和尚也是说入定煮的那个地瓜都长毛了，一个出定出来都长毛了。我想那就是四禅八定是吧？
那个定力好呢，修四禅八定定力不好，达不到他那程度，他定力比较好呢。
哦，
这个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一做都能做多少年多少劫，等释迦牟尼佛出世等一等等过头了，释迦没中断，你看他做到多长时间，那也是四禅八定。你看那定力多深呢，入定的。
对，那太好厉害那个定力。对，他那个四禅八定，他就是功夫再厉害，但
是那
是
功夫深一样，那是功夫深浅也不同啊。那他的功夫比薛老和尚功夫更深。
他功夫再深，但是和开智慧没有关系，是吧，齐老师？他不一定四禅，
他功夫浅跟开智慧还有关系呢？为啥深功夫深跟开智慧没关系啊？你看是这样，把有关系看成唯一的，还是这样？别看成唯一的呀、啊，这是一种开智慧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
哦，对，我还没大转过这个弯。
那就还是在这，还是还没转过，还是在这里，还是会是唯一的。
嗯，对，是哦，没关系，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不是唯一的。
那么说没关系，咋能会没关系？有关系，但不是唯一的。
就是我对，对，就是这个四禅八定，我不大明白。原来有好多师兄也问过，他说，你们心中心法打坐的时候，怎么什么都知道？你们那叫入定吗？人家不是啥都不知道，那才叫入定吗？我当时他质问我的时候，我
定有深浅呐、啊，他说那定也存在。定有深浅，我们这个定可能不那么深。
对，他们这样质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没话了。这样我就明白了，齐老师。那我们也可，我感觉我们修心中心也能达到那种定，是吧，师傅？
他怎么说，你都不知道要害在哪儿，你不回答他也好，不知道要害在哪儿，你知道吧？他不是说我们的，你来一个定我看看，他的要害在这儿，光就只有一个嘴，他一点定力都没有，他还好像攻击人家修定的人。
啊，对，但是
他的要害在于他自己一点功夫没有，他要害在这儿，抓不住他的要害，你跟他说啥？
对，当时我就没说上话来，我就不知道怎么
说
了。
抓不住要害，这种人都是以种种理由否定修行，然后他自己心安理得，因为什么呢？太懒，他自己不愿意修行，他懒，并且还要去论述我这个懒是正确的，我这个懒比你那个不懒都好，还要论述这个。
是这样，我就明白了，齐老师，谢谢。
师傅，刚才师兄正好聊到这儿了，我也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修心中心，说咱们开智慧，在不知不觉之间，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就是咱们在坐上做功夫和坐下做功夫，我先说坐上啊，师兄们打坐持咒，不理妄念。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现自己跟着妄念跑了，就回到咒语上。当他这样在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智慧中了，是不是啊？就是在开智慧的过程中。
你这样理解也可以。
啊、
也可以这样理解。
啊啊啊，好。不跟妄念斗争，不是说这个妄念多了我就着急了，我就非得把这个妄念做没了。只是我们做功夫就是不理妄念，回到咒语上面，就一直这样持咒，发现自己没有持咒了，就回到咒语上持咒，就简单的干这一件事情。其实在在这个过程中。
这就是智慧了。
啊是啊。能够契入到这儿，这个就是智慧。
这就一定是智慧了。
啊啊啊。
跟着妄念跑就是没智慧。
是啊是啊。所以有时候慧力不够的时候，他这个就跟着妄念跑了，对吧？
那这样说也行。
啊啊啊！其实他这个慧和定是同时的。
所以说不，不就是说不能说死，就这个意思，不能说死。
我们在座上一直这样做功夫，所以在。把坐上的这个功夫移到坐下就是观照，自然而然的这个观照啊，是不是啊师傅？自然而然的就会在
坐上能发现妄念。你这样解释观照，就算有道理也不可这么说。观照我们不是已经有解释了吗？
是的是的。
既然已经有解释了，我们就不从别的角度说它了。
好。还有一个问题师傅。
好吧，
嗯，
小乘还是明白的不彻底吧？他是这样，他只管自己处理，这个谈不上彻底不彻底啊。他就是发心小，只管自己不顾别人呗，这算啥不彻底啊？为啥说他小乘啊？就是他发心小嘛，不顾大众，就是不大。菩萨发心大，要顾要度众生，他不管，他小乘不度众生，就这个，只管自己得度，不度众生，这就是小乘。